涅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佛弟子应该要了解的内容，因为它是我们的目的嘛。哦，那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目的都不知道在哪里，那很用功修行啊，但是不知道目的要哪里，要去高雄应该往南啊，但是一直往北跑，而且当我们目的不明确的时候，其实到最后我们有一种无力感，你会怀疑说我这样用功对吗？对吗？当你怀疑的时候，没有信心的时候，就完了，所以涅槃这个观念的了解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好，那谈到这个涅槃的意义呢，再来看第三小点，就错误的涅槃观。这个错误的涅槃观很好笑，这个是古印度有一些宗教家就这么认为的。吃饱了拍拍肚子，那就是涅槃。如果是就涅槃的广义或者它的语词，何尝不是这样呢？对不对？离苦嘛，肚子饿是很痛苦的，吃饱很胀很舒服，对不对？啊，拍拍肚子涅槃。但是问题它是相对的，它是有为，因为什么呢？经过一天还是几个小时又饿了，所以表示说那个涅槃不是绝对的。所以我们这边要讲的一个涅槃，就是说它相对于我们这人世间呢，种种那种无常啊，那种不如意呢，我们期待，这个每个宗教都是的，我们期待一个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啊，在品质上呢它是最安乐的，这任何宗教都是这样的，因为相对是不如意的，所以吃饱了等一下还有四五饿，有时候每天都要吃，而且每天都要吃好几餐，很辛苦，对不对？如果大家有做家务的哈，很辛苦啊，啊，大家去便利商店买就好了，啊，这有时吃真的很痛苦，那、啊、怎么煮到最后煮不出来了，也、yeah, 所以这个本身有时候这世间东西就包括吃，其实它都是有为的，有为就是因为有条件的，无常的，所以它不是我们所要的那个内容。啊，涅槃。那、啊、再来呢？如果是有禅定的话，在古印度谈到什么呢？呼吸停止，心念似乎不起来，有人认为那是涅槃。呼吸停止哦，在佛教里面有这么讲到，在第四禅或以上都没有呼吸了。第一禅、第二禅、第三禅还有呼吸，第四禅或以上就没有了。所以这一类人有时候人家把他当成是死人了，就拿去烧了，他一出定找不到身体就没有办法出定了，找不到身体没有所依啊，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呼吸有人认为第四禅就是涅槃，佛弟子也这么认为，在论书里面有一些弟子到第四禅，他在观念上就认定说这就是涅槃，所以当他临命终的时候，他就盘起腿来初禅、二禅、三禅、第四禅，但是他发现第四禅还是有为，还是等一下就消失了，因为禅定是有因有缘的，禅定需要借由什么呢？我们的身体的，你没有身体就不行了，所以他在这个修行当中他得到四禅，哎，临终的时候他发现这四禅就退了，退缩了，他觉得哎，这所谓的解脱有退的，所以他就起邪见，他就说哎，佛教没有所谓的解脱，那他动这样的一个念头马上就下地狱了，这在大毗婆沙论里面有记载、所以佛弟子本身也因为佛法的知识不够不正确，所以认定第四禅就是涅槃。那另外呢，心念似乎不起，这有一种定叫无想定，我们称为外道定，我们的身心人是五蕴所组合而成的嘛，对不对？色受想行识，他把这个想运给停止，所以他静坐的用功处是什么？我不想，我不想。他一直提醒自己不想，他是用一个念头来止息某一个功能，想的功能，他把它停止掉。所以当他成就的时候呢，他没有想，他进入无想定，他认为那个就是涅槃。其实不是啊，当这个定力退失的时候，他想运还是会活动。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要的终极的那个内容。 所以涅槃本身是古印度宗教界的共同关心的论题，所以涅槃这个名称呢，不是佛教独有的，像轮回、业、业力的业、涅槃、解脱、佛法的那个法，这个不是佛教创出来的，不是。佛陀当时整个宗教界都在讨论，只是说内容大家都不一样了。有人认为四禅就是解脱，有人认为那个就是解脱，同样要涅槃，但是涅槃的内容就不一样。所以总而言之，涅槃就是大家追求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相对我们这个不如意的人世间呢，一个非常清净的，没有热闹的。好，那再来我们就进入佛教来看这个涅槃。那首先呢，佛教告诉我们，涅槃一定要从生死去了解。什么是生死？就从生死观去了解。当我们了解什么是生死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是解脱，那个另外一面的哈。那 2.1 告诉我们，身心和合，死生相续。我们看第一个引文，何谓生死呢？ 这引文是导师讲的，导师这篇原文所讲，我们是有情世的有情体，无始以来呢，死了又生，生了又死，一直在如此的生死死生的无限延续中。我们呢，就是人呢，我们是有情世的有情体。所以在西藏他翻译有情，他翻译有心，那个心里的心，西藏有心，就是我们跟这些桌椅草木不同的，草木有生命，但是呢不一定有心事，不一定有心事。所以指的可能是一些动物，那重点这边谈的是人啊，你唯有人才能成佛嘛，你不可能要一个猫狗来成佛，不是，人才能成佛，我们这边谈的是人。所以有情事的，有心，有情事。那这个有情事当中呢，在无始生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所以佛教告诉我们什么呢？无始轮回的。所以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但是呢，如果不修行的话，这种现象，轮回的现象会一直持续的。所以这时候一直持续着，什么东西让它持续？什么动力？这个让我们，我们必须要去讨论的，要去了解的，什么动力嘛？什么动力让它一直轮回嘛？那当这个动力我们了解之后，把这个动力拿掉，把这个动力拿掉呢，这个轮回的现象就不会再有了。所以涅槃刚才讲了它的语义，缺条件，你有没有？这个轮回的现象就没有了。所以那个动力需要我们去了解，也就是我们最后下一步我们会谈的业跟烦恼。所以呢，以佛教来看呢，就时间点来说呢，其实我们的生命是无限的，我们生命本身是无限，只不过在这生死死生当中呢，太多缺陷了，太多缺陷了，人际关系、个人的报体、财富各方面太多缺陷了。那即便你拥有很多很多，到最后呢，说没有也是没有了，所以生死死生当中是无限的，什么一直相续，只不过在这当中呢，太多缺陷，所以让我们什么呢？期待，也就是说期待一个涅槃，或者追求一个宗教的信仰，这股动力就来了。好，下面我们来谈到就是生死死生的情形。那这边引的就人当中的八苦了。那这个生老病死，生知道苦吗？不知道，但是你们生过小孩，你们就知道苦，但是我们呢，如果是就我们生，我们不知道会不会痛苦啊，不知道。但是从一个母胎那个环境里面出来，他那个，那我们说压力各方面都不同的话，当然在会感受一定的痛苦。所以有些说啊，出来就哭啊哭啊，所以他会哭啊什么，这个我也不知道了哈。但是以佛教来说，生本身就是苦，为什么？有生必有死。因为我们最终还是会。必须要放下种种，包括我们的身体。那这个原因何来呢？就是因为有生，你一出生你必然会死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生就是苦。那再来老，老当然了，大家有些年纪比我大了，那好像40多岁过后呢，每一年就好像 身体就不一样了哈。五十多岁过后，每半年就不一样了哈。我们在啊，这个长辈跟我讲的。那有时候听一听觉得没什么，但是我们现在以前听的有没有？比方说长辈说，哎，要好好读书啊，什么没什么。但是现在发现有些东西要读，但是呢，其实应该更早具备这些条件，但是没有打好基础，很可惜。啊，所以同样听那些老一辈讲，哎，真的老也是很多很多痛苦，身体上他动作比较慢，所以有时常会被孙子讲，对不对？啊，他喊班了嘛，凶班了，啊，这很正常。那反应还有记忆各方面都要弱了。那老来呢也很孤单，为什么呢？因为你认识的朋友呢，其实一个一个就不见了，不见不见了。你那种感觉很快，很强烈啊。年轻的时候谁管谁啊？这边年轻哇，哎哎，有没有老婆啊？哎，有没有女朋友啊？啊，结婚了、啊，哦，恭喜恭喜啊！年轻人都是这样啊。但年纪大，随着年纪大，没有什么好恭喜、啊。认识的人好像一个一个就那种感觉很强烈，很强烈。那到最后呢，你要知道，哦，最后轮到你了。所以会感觉说你的那内心那种，除了生理上，心理上也需某种程度也非常痛苦的。那病呢？病当然没有一个人喜欢病的啦，啊，那病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不止自己要承受，有时候也会连累其他人，所以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那死亡，死亡当然是最大的苦了，死亡是最大的苦。那死亡，因为我们要放下种种东西嘛。啊，有些东西还没安排好，突然间死，很不甘愿，有没有？这个都是种种痛苦啊。那生理上，据说人体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身体上、生理上会有一些变化，感官会慢慢怎么失去它的功能，所以有一种像乌龟脱壳，很痛。那我不知道乌龟脱壳会不会痛，但是它会流泪啊。那它流泪是不是痛？我满不知啊。但是一般是用这样来形容那种。痛了，啊，所以为什么要助念？助念就是希望帮助他人，那个临终的时候提起那个正确的念头。爱别离，大家如果亲人往生，当然这个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了哈。愿真会，哇，这个修看姐，啊，这个通常都是有时在工作上会碰到了，往往有时接触一些居士啊，都是这些问题，同事间。所以有时鼓励啊，没关系啦，大家都是拿钱嘛，对，八点上班，五点下班就好啦，你管他，你做你好你自己的事就好啦。啊，怨憎会多少都有，佛陀都有啊，佛陀有人要陷害他，对不对？有个女孩子假装一个大肚子啊，说你佛陀是你干的哦，算你的份哦，掉下来是一个脸盆啊，所以佛陀也人家陷害啊，提婆达多他的。亲戚啊，也推立大石头啊，要把他压死啊。所以佛陀也是有去碰到这些人，求不得啊，求不得。有时候事什么事以愿为啊，对不对？求不得。那五蕴四圣，有些时候五蕴四圣其实是总说了，就是说因为我有这个五蕴就是五蕴呢、啊，五蕴是早期的翻译。那早期的翻译呢，他在看待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种要素呢，他认为是不好的，生死边来说是杂染，所以他翻成五蕴。但是玄奘大师就翻成五蕴，蕴这个字呢是聚集的意思 ，collection 聚集的意思，它很中性的，因为阿罗汉也有五蕴啊，对不对？但是他没有这种烦恼啊，还是有色受想行识啊，所以凡夫五蕴当中就加一个字五取蕴。取啊，取舍的取，那个取就执取的取，执着的是凡夫就无取蕴，阿罗汉叫无蕴，所以五蕴就是五蕴啊，是早期的翻译叫五蕴啊。也就是说，我们因为有这个身体，所以种种的缺失嘛，情绪我们有时候也很难以控制啊，想法、嗜好各方面都没有办法自主，所以先贤不知道谁讲的哈。人之什么患在于有这个身体，是不是？你在哦，庄子还是没？人之患就是因为有这个身体。老子啊，我不知道什么字的、啊、哦，就因为有这个身体，所以这五蕴四圣苦呢，五蕴圣苦可以说是总说了。有这个身体，就因为有这个身体，所以有前面这些种种。OK， 那所以我们说我们三界如火灾啊，三界就是在我们这个宇宙人生不管做人做什么其实都是痛苦的。好了，那宗教面对这种情形呢，这很现实的，是哪个宗教说哎，我活着我不会老，我不会病，我不会死，我不会爱别离，不会，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现实。所以佛教说，佛教很积极的去呈现这个现实，然后要让我们去正视它，然后设法去超越它。不是说不看不看，但鸵鸟啊，不看不看不看，不看问题还是在啊。他要我们去正视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否定这些事实的，包括其他宗教。那所以因此呢，每个宗教都是希望什么呢？在这个生死延续当中，能够得到永恒的自由，还有永恒的安乐，品质上好的，时间上也是什么呢？永恒的自由。我们人每个人都爱自由的，我没骗你，我们都爱自由。但是人活在这世间没有办法，有时要妥协，结了婚必须要顾及到另一半，妥协；有小孩要妥协，哦，很辛苦，有没有？上班要看老板眼色，要为了钱妥协。那你活着，你一个人，你也要妥协。为什么？很多法律啊，你不能要做什么就不做什么，不行。所以人活着，其实在某一个意义来说，多少有压力了、每天都有压力，只不过有时候我们抗压性强，我们不觉得。所以在很深层来说，其实我们都爱自由的，因为我们爱我们自己。我们这个人是友情，就是我们是以自我为出发的，有我有你有他的。后面我们就会谈到，这宇宙跟我们的关系其实存在，宇宙跟宇宙的存在与否，它有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存在。我们要认定自我的存在，外在才跟我有关系的。我上次不是举了我们熟睡的时候有没有睡觉？哦，我问你，你睡觉这个过程当中，外在还有夜生活嘛？台北市还有夜生活，外在这些生活跟你有没有什么关系？说没有，说有，其实还不是呢。啊，这是很深层的，就是说，它必须要有一个大前提。所以，当我这自我熟睡的时候，这个自我其实它不存在的时候呢，外在的存在与否其实没有所谓外在的，你知道吗？没有所谓外在的，所以外在的存在其实就是因为有自我。那佛教说，其实这个自我的肯定就是问题的根本呐、啊，这个烦恼的，就是说种种的痛苦的根源呐、啊，要拔除了。好，所以这是人类抑郁的表现。有时候人类追求一个宗教，最基本的就是希望自由安乐，明天会更好，就是这样。没有所谓信仰宗教就希望明天会更坏，没有的。哦，那解决的生死的方法呢，要从人的痛苦去了解。所以四圣谛第一个就是苦圣谛，要知苦，你不知苦，没有办法处理。那佛教并不否定人世间短暂的快乐，并不否定的。家人母亲节啊，大家聚一聚，有没有？家庭聚一聚，很高兴，这是一种快乐啊。佛教不否定的，但是它总是会过去啊，对不对？人总是会长大，会老，你明白吗？所以是一种无奈啦，我觉得是无奈。佛教讲苦不是很消极的，他承认有短暂的快乐，但是呢，这种快乐会消，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所以是一种无奈，你没有办法自主啊，你没有办法自主。如果我们能够自主主导的话，我们会比较安心嘛。但是那个无常鬼一直推我们，我们也不知道往哪里，他一直推推推推，一下子叫你走这边，一下子叫你走那边。所以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会感觉不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主。谁晓得什么死生是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所以在某一个意义上呢，其实是有一种压力。是一种压力。当我们知道啊，比方说确定知道什么时候死，那当然就很快乐啊，你可以安排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啊，所以从苦去着手了哈。所以是苦，那事业失败啦，健康也是一样啊，那富贵也是哦，你不要以为有钱很高兴啊，有钱有时候怎么去管理那些钱？我不知道，有些钱哦，钱生钱呐、啊，那怎么管理钱也是一个问题啊，要报税啦。怎么免税啊、抵税啊、逃税啊等等啊？那有钱人怎么去防止别人绑架呢？真的也是很辛苦啊。那再来第五呢，以人为对象的解脱法， 以人呢，就指印度整个宗教界当时呢，外人，外人是指佛教以外的，有一种就是灵魂说，啊，灵魂，当谈到灵魂的时候呢，就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涵，就是不变永恒，常一，不变永恒的，在时间上是长的，那在体性上它是单一的。那有一个亲切的譬喻，就像换衣服，你们现在来，你们可能去上班是穿某一套衣服，然后要来讲堂呢，你可能回了家洗个澡，换了另外一件衣服，然后讲堂完了之后呢，听完课你回去家里要睡觉，又换睡服，不管换什么服，你人还是一个嘛，还是一个不变的。所以轮回，即便是生生死死是生生啊，一时当人，人有当男的，下一生当女的，下一生当猪，下一生当鸡啊鸭，这些不管，都是单一那个不变的，就像换衣服这样，那个就是灵魂。啊，佛教是否定灵魂的。灵魂说呢，其实就是一种错误的概念，佛教称为无明，这是一种错误的概念。当我们能够突破这种错误的概念呢，我们就是圣人了。在概念上的纠正，我们就是圣人了。断除无明，你就起码是出果了，那以佛教来说呢，人是身心和合的，而且在这个和合的作用当中，无我，这个无呢，无我的无是否定的意思，非，你用非常那个非也可以，非我的，就是否定一个这个我呢，其实也是灵魂的意思，就常一不变的意思，能够主导，能够主宰。但是呢，我们显然在我们身心这个活动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自主的，谁都要健康的身体嘛，但是谁知道一下子就感冒啦，一下子就生病啦，对不对？那事与愿违啊，也是一样啊，我们没有办法主宰的。所以这本身告诉我们，非我，没有一个不变永恒能够主宰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佛教是否定一个永恒不变然后全能的一个东西，上帝也好，一个抽象的那个原理也好，佛教否定这个的啊，因为在世间你找不到。所以佛教透过什么，他告诉我们这是身心和合的，很奥妙哦，身心要和合哦，而且和合也要有一定的道理哦。比方说我们五脏六腑，你看如果大家懂中医应该知道，五脏六腑它都分工合作的，彼此都什么呢，要相依相靠的。心很重要，但是心脏没有其他它也不重要了，它没有办法啊，所以这个本身就是说相互的。所以当一个器官出了问题的时候，其他器官就可能要分担多一些工作了啊，所以它会连锁啊，骨牌效应，它会恶性循环了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活动当中好像有一个那种实在我的感觉，但是呢，你细心去观察，透过感受、想法、心的活动，它变化无常，因为它奥妙的道理就在这里了，因为它太快速了。所以佛教我们，它告诉我们，这个就是必须要我们去观察。那观察这个前提就是要持戒修定嘛，我们的心才能够专注，才能够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关照啊。所以佛教看人是和合的，离开身也不行，离开心也不行。那通常这种在佛教里面的开支就透过运处界了，五运、十二处、十八界来说，就是人的感官啊、心理的活动来分析，分析到最后你了解哦，找不到一个我，一个实在的我。但是呢，你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因为它有功能，它有功能。好，那下面呢，我们重要的就谈到这个 2.2， 报由业感，业从惑起，这个惑就是烦恼的别名了，同义词啊，惑，也就是惑业苦了，惑业苦。这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嘛，一般我们在探讨问题的时候，或者我从哪里来，有三种可能嘛，我从哪里来，事事物物从哪里来，有三种可能嘛。第一是什么，一般一而多嘛，有上帝，那由上帝这个单一的派生出很多啊，由他而生，这是一种思考模式。另外一种是什么，由 A， 因为为什么有 A， 因为有 B， 为什么有 B， 因为有 C， 为什么有 C， 不知道，为什么有我，因为有我妈妈嘛， 那为什么我有我妈妈？应该有外婆了啊。那为什么有外婆？我虽然看不到，应该她有祖母嘛啊。虽然我看不到，推到最后不知道了啊。那佛教这个祸业苦是循环的，一个循环的祸业苦，那苦呢又影响到烦恼，这是一种循环。所以有三种这种思考。那这循环就讨论什么呢？相依相待的关系了。相依相待的关系，所以这个报本身，这个报是指我们现在了。我们出生这个就是报体，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从什么？从有因有缘的。我们说啊，这个报有业感，业是行为啦，啊，业力，所以业不一定是坏的。我们说啊，业障，什么都业障，业不一定会障啦，啊，业是行为嘛，行为也有善也有恶啊，啊，善的行为不一定会障碍。所以业呢就是行为，那问题是任何的行为之后，因为行为总会过去嘛，行为有三种对吧？身口意嘛，表现于外的身跟口，内心所想的是意业，心的活动，身口意。问题是这个行为擦挪过去了，你打人也好，你骂人也好，你做了一件事了，它会过去。问题是过去了，它有一种潜能 potential 潜能，我们称为业力。这个潜能就会什么呢？随着以后的因缘，它就会起现行了。比方说，你去那边吃的这个臭豆腐非常好吃，这种感觉好，对不对？舌根，那你以后有因缘碰到了，哎呀，你就会又会再去吃啊。它那股动力，或者你讨厌的东西，你一定会排斥的。它有潜能，你讨厌的这个人。以后你碰到的，我跟你讲，你心里会有也是很不爽的、啊，你不可能很开心啊。为什么？这个人又出现了，那心里那个以前那种潜能又起来了，啊，又现行了。所以只要有行为，它背后有一种潜能，那潜能就有分呐、啊，有强有弱了。强而有力的，我们一直去滋润它，就像花，你一直去浇水，好好去照顾它，它就会发展的很快，而且很充实，对不对？所以强而有力的业呢，它招感果报就比较明显啊，比较明显。那这边说什么呢？业力是因行而产生的影响力。那这边举了影业满业知道吗？影业就是这个影，就是就下一个生命而谈呐、啊。比方说我们以前，我现在是人嘛，对不对？以前我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什么行为强而有力的那个主导的行为的那种力量。主导我变成人，那个力量叫做影业了。当我成为人的时候，对不起，很多习惯啊，我的感官的种种功能啊，你就是像一个人。所以我的眼睛绝对不会像鱼啊，不会眨了，鱼的眼睛会不眨的。那我们没办法身为人，那我们能看的颜色是有限，有些东西我们看不到，紫外线、红外线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会受限于身为人。那所以影业是一个强而有力主导你往哪一去哪一道的。那满业是什么呢？你成为这一道众生，你各方面的圆满啊，庄严不庄严啊，好不好看啊，高矮啦、啊，这种种聪不聪明啊，这都是满业。那众生依着这影响力呢，便无止息休止，一生又一生受着不同的果报。所以就像什么，你看瀑布有没有？瀑布不停的，只要什么？只要有地吸引力，永远不会停，水往下流。只要有地吸引力，所以我们只要有这个业力，这个轮回这个现象永远是存在的。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轮回我们要避免的，对不对？背后的原因就是这个力量。那这个力量后面还有，最主要是烦恼啊，最主要是烦恼哈。好了，那所以呢，自作自受无关于神的赏罚，所以跟神没有关系的啦。所以人际关系也要靠自己去改善呢、啊。所以有一次我去新竹，不知道是哪里，去吃饭，然后有一群教会的，哇，他们坐在那边，他看到我就知道，我一瞄就知道，因为教会的人他们看得出来的，啊，很奇怪的，因为你看得出那种排他，你看得出来的，你感觉出来那种排他性，哇，他看到我就知道，然后过后他们就跟隔壁的哈拉哈拉那。就希望能够传教了啊！天气很好，那、哦、对呀、啊，昨天还下雨，天气很好，真的感恩主啊，感恩主、啊。我奇怪，我说不用主啊，因为天气预报也报了啊，跟主不主什么关系？对，梅雨季节固定的嘛， 感恩主，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至少我们能够了解的嘛，啊，你就了解就好了。那再来自作自受，以佛教来说呢，是神所造的一切呢，神是真善美的，上帝啦，我们不要讲神，上帝是真善美的，唯一无二的，什么都好的。那他创造的东西怎么会有那么差异那么大呢？当然他们后代这些神学士有在解释，但是这在逻辑上我一直怀疑的，一个圆满者创造出来的怎么会不圆满呢？你看人世间有些人瞎子啊、残缺啊，各方面都有，对不对？这会是矛盾的，在逻辑上。好了，在人权上，在情感上，你何必造一个人眼睛都看不到呢？那你在玩什么？你要造他出来，眼睛要看，不管他看得好看得坏，他要做什么坏事，对不对？眼睛能看是基本的人权嘛，我们现在讲人权嘛，对不对？你造出一个看不到，那你要来他干什么？不公平，明白吗？所以这个是我不相信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那当然他在情感上有一种投入，那当然以宗教的经验来说都有了，只要你恳切的话，我们心里的那种能量非常强大，做好做坏都可能。但是呢，上帝是一个以佛教的角度，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的，你又说他是客观永恒存在的，佛教认为说很容易受骗了，这个投资那个很容易受骗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告诉我们从身心我们能够掌握的去了解，而且佛都做得到了，好，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力量，就是由烦恼而起的，所以真正是烦恼，就是惑业从惑起，惑烦恼是指什么呢？论生，它有论生发业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个行为为什么我一直会发脾气？因为你有烦恼，你有嗔恨。这个人给你不好的感觉，你认定。因为你要知道，人与人之间相处很奥妙的。你不喜欢的人哦，可能你另外一个朋友非常喜欢他，很奇怪的。你就会说，他什么都不好，你为什么会欣赏他？人的相处就是两个人的事，所以很难讲的。所以这个变成说，我这种一而再的行为表现，这个力量其实是取决于我内在的一些活动，让我认定，然后我的行为就这样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内在的活动，那基本上是烦恼。那烦恼最根本，我们今天会谈就是我执啦，从我而出发，你他就出现了，我你他，你跟他其实就是我所属于的，所以这时候就有多少有一种排他了，顺我者，顺我的心的活动感受各方面，我就希望我就贪。逆我者呢，不可爱敬，我就嗔，所以这个会加深这个业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说烦恼会滋润这个行为，然后驱动让它发起。那真正最根本的就是我见为根本的烦恼，于身心合合当中呢，认定有一个我，那这个我呢是非常根深蒂固的。大家有因缘的话，晚上静下来自己一个人，你自己去想，你注意你呼吸，你自己去想，你就会发现你的存在，你那种我的实在感就是这里所谈的，真正就是问题的根本，那很难去说否定它的，不容易。那很多事情也是因为这个我执而产生出来很多问题，所以我执深重，有没有？有些人很固执，对吗？就会排他嘛，不接受人家的意见嘛，有没有？那有些人固执，一件事情发生他就认定这个人就是这样了，那在那边碎碎念，有没有？但是家突然间不是了，又怎么样？所以当这个自我非常强烈的时候呢，他那种贪嗔就很明显，就很明显，所以痛苦还是自己啦，还是会自己。所以一个人如果是，我们不要说无我啦，一个人如果能够慢慢把这个我值给降低，不要吝啬啦，不要自私啦，多付出，其实在某一个意义你也是会感觉那种快乐自在，没有计较。我们说计较，其实计较本身就是它的前提，就是你认定自我的存在嘛。那其他都是属于我所的，我的财富，我的健康，我的名利，我的什么呢？ 我的家，我的民族，有没有我的国家？你看，像那个苏联、俄罗斯那个圣彼得堡，最近一直发生那种排斥亚裔的人，因为什么呢？民族，俄罗斯是什么民族我不知道，俄罗斯民族站起来，有没有？站起来，那他排他性就强。所以一个人一个国家有些是政治的操作了，就是他希望能够凝聚一股力量，那要凝聚这股力量，用民族情结、民族情感最容易凝聚起来的。但是他又就像刀的两面，这种排他又强了。像那个犹太人也是这样，犹太人是一个非常那种种族优越感非常强烈的人，犹太人啊，所以这种东西以佛教来说呢，你这一生当犹太人，你未必是下一生当犹太人，对不对？你这一生是台湾人，你不一定下一生是台湾人啊，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以佛教来说，这种是很虚构的。但是往往就是因为这种认知呢，你就排他，问题就来了啊！因为我们要知道，缘起的世间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活着的。你是跟这个环境所有的人活着的，那所有的人也不一定是黄种人，也不一定是文化一样的，所以不需要去排他，应该透过这个宗教让我们能够怎么去和谐相处。所以宗教本身它最基本的应该要负起这种使命，所以宗教要对话，那对话当中呢，宗教也我们不能要求宗教跟宗教之间怎么统一了，没有办法统一的了，因为根本的教义不同啊，整合相互了解。所以在新加坡有宗教白皮书，因为你要认识，比方说回教很讨厌狗，他不吃肉，当然他们的缘起为什么不吃肉，为什么讨厌狗，那些理由你可能看起来很好笑，但是你要尊重。所以当你面对一个回教徒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怎么跟他来往啊。所以相反的啊，他知道我们有些拜神的不吃牛啊，怎么样，他就会尊重啊。那印度人你拿东西基本上我们不用手的，用右手的啊。那有些不习惯你摸他的头的，尤其泰国人，那你了解之后就什么，你彼此了解就能够和平相处了，尊重。所以宗教本身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往往呢，就是因为自我的肯定，那就排他。那这种很明显是发生在一神教的这种主张上的，一神教往往是排他的。一神教，那佛教是没有神，佛陀也是人，他也是死啦，对不对？啊，所以佛教就能够包容。好，那我们再来，我见的作用是什么呢？具有什么凝聚的力量，使所做的善恶等业能够摄影凝聚起来，招感为有益于其他的个体，有别于其他的个体。这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自我一产生的时候呢，自我肯定的时候呢，行为的表现就变成是我所的，属于我的，我的感觉，我的想法。那这种我的感觉，我的想法形成一股什么呢？我的世间，我的世界跟你是不一样的。所以佛教谈世间世界，其实就是眼所看、耳所听、心的活动，这个就是世间。它不强调这个外在什么这个宇宙啊，不是的。因为真正痛苦的来源是这个东西嘛，身心和合当中这个东西嘛。所以佛教来说，什么力量凝聚起来呢？就是因为我见的作用很大的。所以当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我们说我不高兴了，我的感觉不好，对不对？ My feeling， 我的感觉不好，跟 feeling 感觉就不一样。如果单纯的感觉是 OK 的，阿罗汉也有感觉啊，开玩笑，你拿烧水烫他难道说不痛？不痛，不可能的，阿罗汉也会痛啊。只要有这个身心，他也会肚子饿，肚子会舒服啊，会不舒服，病痛也是会不舒服，这都很正常。但是他不会说这是我的，当你加上我的时候呢，其实就喜欢不喜欢种种的好的心所、坏的心所就开始产生了。所以这个是痛，所谓我们不如意痛苦的一个最大的根源了。所以当一个人把这个自我降到最低的时候， 他的要求是最少的，啊，最知足的。当这自我非常大的时候呢，他虽然好像拥有很多，其实他的生活空间是越来越小的，啊。好，那再来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呢，他是什么？第一，认为自己是不会死的，然后呢，临命终时呢，也会延续未来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不觉得我们会死的，你们大家觉得呢？不会嘛？我还等一下出去还要回家呢，那明天还要做什么事嘛？哦，所以时间流对我们来说是持续的，乃至下个月我要做什么，下个月我要做什么，已经安排好了。所以虽然无常，但是呢，无常当中好像是那条相续的线呢，虽然模糊呢，但是在内心深处还是存在的，啊，所以我不认为我会死的。乃至什么你知道吗？乃至这个身体要坏的时候，躺在那边，哎呀哎呀，死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就投胎了。投胎也是什么？这个模糊的线呢的延续，你就只取下一个生命。所以人只要有这个自我，就会投胎。那投胎就是轮回的现象啊，啊，那这个未来的存在，我们叫做后有爱啦，后有，这个爱就是直取的意思了。后有就下一个生命了，有就存在的意思。所以或而业，有业而苦果。那苦果呢，又什么呢？又加深这个烦恼，那就这样循环了哈。所以我们知道，从生死来看呢，真正要下功夫的是在这个烦恼上。那烦恼是什么？最根本就是自我我执。那这个我执呢，以佛教来说，这是错误的概念，错误的认知。所以我们透过闻思修，听闻佛法，如理思维，然后再来修呢，就是内心透过静坐把心凝聚下来呢，在非常静当中去关照我们身心的活动，去发现没有一个实在的那个我。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错误的观念才能够突破。那只要能够突破，那就是圣人了，哦，所以大概就是这种操作方式了。但是讲容易，但是真正操作是不容易的，很多要具备很多福德因缘的。我们可以继续讲吗？还是要问问题？灵魂轮回跟轮回啊，轮回是一个现象啊，轮回是一个现象啊。那在古印度来说呢，几乎印度宗教界都认定，几乎啦，但有一些是唯物主义的啊，那我们不谈。几乎印度整个宗教界都认定有所谓轮回，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当然其他宗教可能不谈这个，像基督教只谈这一生跟未来嘛，往生，你不是下地狱就是升天了，没有两条路可以走。过去他没有谈，那如果我没有上天，没有下地狱，好像没有第三条路了，啊，好像没有了，所以他好像没有谈这种轮回的现象。轮回是一种现象，那这个现象就应该要摆在印度宗教界来谈，啊，那灵魂就是说，在这个轮回的现象当中，有没有一个主体？那有一个有多数宗教认为有一个主体，那个主体就是叫做灵魂了。那这个那个主体就是自我了，那种自我感，他认定是这样子。嗯，
那个灵魂跟自我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其实灵魂是一个，也是一种概念，也是一种概念来的啊。那种概念就是他，我刚才举了那个譬喻嘛，就像你换衣服啊，你虽然衣服一直换，但是你这个人永远不变了。所以虽然我今天当人，现在生命当狗，现在这生命当鸡啊，然后又回来当天人了，啊，变来变去的话，其实那个体是一样的，这是一种概念呢，啊。因为就我们人来探讨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想，哎，因为我们那种我的实在感，就促成我认定说，哎，有一个永恒不变的那个东西。因为我承认我的身体会败坏，但是那种内心的那种自我感。你觉得你不存在吗？没有，我们还是觉得我们现在是存在的，哦，所以灵魂本身跟我其实我现在是一样，它是一种概念来的，嗯，这个概念它提出一个主张了， 灵魂说了啊，还没有问题。那佛教讲那个中阴身不是灵魂哦，中阴身就是中有了，有没有的有，就是死了之后，我们这生死了，然后下一个生命还没出现之前，有这个过程呢、啊、哈、哦。那这个如果是男传，男传基本上不承认有这个过程，他人死的时候马上就下一个生命就产生了，没有经过这个过程。所以我中国佛教跟西藏佛教一样，因为根据某一个学派的主张，认定说死了之后，在下一个生命还没产生这之间呢，中间有一个过程，我们叫做中有，中间存在的状态，那个不是中阴身，那个存在的状态呢，它有什么样的状态，取决于你过去造的业力，或者你下一个生命会投哪一胎，它就出现。比方说你现在、假设了、这个人要当牛了，可能这个中阴身就开始出现那个牛的形状了等等啊，就中间的这个过程，但是这个是某一个学派的主张。那基本上中国佛教跟西藏佛教是就这样这个学派的主张了、那如果南传，南传不承认，所以跟灵魂不一样，因为中有还是会变的，每一世投胎中有不一定一样的啊。嘿，
那女性会成佛吗？
是什么东西？
女人女性会成佛吗？
OK， 这个问题哦，要小心啊。不会啦，我不怕。其实哦，以佛典来说呢，女性成佛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法华经》，龙女成佛，畜生的龙女。那有些说畜生呢、因为龙女，我上次有跟大家提了嘛，龙女，龙女，这个龙呢，如果是梵文 naga， 它指的是蛇，爪。那不一定是畜生道的这个女生，因为在印度有一种叫龙族，龙族，因为印度很多民族嘛，那释迦牟尼佛也是属于另外一种族群嘛，那有一族叫做龙族，可能是龙族的女儿也说不定了哈，这不一定是畜生。那在法华经说，这个龙女呢也是很快的可以成佛，但是她成佛之前还是当男生，转为男生才成佛，所以基本上在佛典里面都认定说。要男生才能成佛，是这样子。但是呢，他并不否定女人可以解脱，女人也可以成阿罗汉。但是在耆那教，耆那教是古印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苦行外道。现在在印度还有好像600万个信徒，非常强，苦行非常以苦行为主的耆那教，基本上认定女生不能解脱，解脱没办法。因为耆那教有一种苦行是天衣，就是裸体啊，不穿衣服啊。他也是沙门集团，所以沙门集团是物质上很，他的财产有限的，那这个更彻底了，衣服都不要、他说衣服也是外来的，天衣啊，天上的天。妈妈生我出来就是没有穿的，那我就没有穿。他认定说女人没有办法裸体，所以女人没有办法解脱。所以在这个我们说娑婆世界，基本上是男女是不平等的。那你是不平等，这个不管接不接受了，所以我们期待是一个净土，没有男女相，没有男女相，不是说哦，那它是什么相？它告诉我们是男女相是不平等的，在这娑婆世界，男女相就是不平等，无论在各方面，那女人很辛苦，还要生孩子，还要哇，那很辛苦，男人呢就不用生，这很多了，其实很多，所以在佛典上，它反映可能是整个一个当时的一种情形。所以基本上女人是没有成佛的，但是这个我觉得无所谓，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人轮回上本质上是没有不同的。我这一生是男人，搞不好下一生我是女人，你明白吗？所以在轮回当中，有时候男女，因为在这个因缘合当中，这个共业当中，在这人世间，男女真的是不平等的。这个你如果看回教那个国家或者落后的印度国家，女人的地位低得不得了，而且你要改变她不容易，她就认定了，她心甘情愿的，你明白吗？心甘情愿的，所以在这整个共业当中就是没有办法。那佛陀在这种环境底下， 他能够允许女众出家，然后组织僧团，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因为那时候他们的知识水准很低啊，没有办法求学啊。像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统治阿富汗的时候，女人只能受教育到8岁还是12岁，到8岁在12岁之后就不能求学了，不能读书了。读太多书会搞怪，知识会垄断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世间确实是不平等的，所以这反映在佛典里面。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在外国，然后阿相的不在身边啊，那你要，他就你要怎么，还要有需要再拜吗？他亲戚49天，我一直是想，人都已经转世过了，也不会饿，为什么还要拜呢？哎，每天都要拜，早上拜，下午拜，还有这么多时间可以拜吗？因为我年纪很大了，我看今天明天，我不晓得明天还有没有啊你。现在儿女都在国外嘛，啊，你叫他说回来，可能是也顶多是一个礼拜，他就回去了，要他上班呢，啊，那你叫谁拜？有这个必要吗？有，现在不饿嘛，就已经死了，这个体都已经没有用了。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OK，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难哦，很为难哦。如果说拜了没有效，哇，那都我自打自己的嘴巴，啊，对不对？很多地方都在拜，都在超度，没有效。我不敢说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看佛陀，佛教人那时候佛陀初转法轮，其实不是无比丘，是一些商人，他在往那个鹿野苑的时候碰到商人啊，他就跟商人请教，然后佛陀开示，过商人跟他要一些东西，佛陀给他一些头发做纪念。那佛陀死了之后也是一样，佛弟子用什么？用他的舍利，他的就是骨灰来纪念，来拜。但是早期他的拜呢，是希望看到他想到他，看到骨灰想到佛陀的一生。所以他们有时己呢，在墙壁上呢会刻画佛的一生，好，他从斗率天降下来，然后太子的时候，然后出家，有没有离开骑马出家，然后成道等等，到他入灭，整个会用石壁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舍利本身是什么？借由这个我们来怀念这个人，来追思，重点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拜拜到我们中国呢，其实这是很中国化的东西来的。儒家什么什么追认重什么道，啊，对对对，那个叫什么认慎重追
慎重追远
追远啊，慎重追远，可能有影响，哦，那所以骨灰呢还是会存在，但是存在，我希望大家有一个正确观念，就是说它存在，我们看到它，就是为什么要带小孩子去拜，其实有教育的意义。你说这是我们的祖先啊，阿公以前多么好多么好，怎么怎么教育我们，所以我怎么教育你，那以后你要这样子传下去，这是一个传统，你可以站在一个传统教育的角度去看。那至于说拜有没有效，我不敢讲，我没有办法讲啊，因为人以佛教来说是会轮回的，那这个福报在大智度论乃至南传都讨论这个福报是否可以回向，我拜拜拜我回向给你，那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了，是吗？搞不好我们今天，我也是开玩笑，这个牌位有没有，我超度这个人有没有，以前我们的祖先啊，搞不好已经站在我前面了，是我的朋友，我在拜他，其实在拜他，明白吗？但是以大智度论来说，你的福报是可以令他人，比方说他已经投胎了，但是他的各方面的条件会稍微更好了，啊，这是大智度论有谈到了，哦，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种方便的，啊，那站在一个我们的文化底下是一种追思，在追思，哦，但是这个意义会改变的，像舍利子到最后人家拜，哇，有神有感应啊，啊，舍利会生啊，会什么？重点不在那边啊，重点是看到这个东西，想到佛陀一生是怎么做的。因为佛的法身遍一切处，所有的法身不是哇放光，不是法身，就是他的功德 quality， 他的特质，他的特质是什么？戒定慧全部圆满，人格各方面，这是我们要学的，啊，所以重点在追是这一部分。所以有效没效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讲得 很清楚。
想说有这个必要吗？他现在不饿了嘛？啊，你那叫他买点，对吧？那已经死了，他也不饿啊。他就
要点出一个问题哈、嗯。我们拜拜祖先往往是什么呢？因为在中国文化认为人死当鬼，但是呢，当鬼当中呢，我们还把他当人来看待，所以我们在拜他的时候，我们会站在人的角度，他要吃饭，他要筷子，哎，现在他要买东西哦，我现在用刷卡、哦、我会烧一张刷卡给他，有没有？烧金银，我们把他当着人来拜，虽然我们想说哇，他当鬼，你们筷子啊、吃啊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形式啊，这是一个文化、一个传统。做得到我觉得无妨，但是你要知道它背后的意义啦。啊，他你说他吃得到吃不到，其实重点不在这里。我刚才讲重点在于追思他过去怎么教育我们啊，讲我觉得这个才重要，这是 我个人的看法啊。吃得到吃不到，我那真的我不知道啊。但是如果是拜一些我们说好兄弟的话，我在教界里面、宗教界里面确实那些孤魂野鬼好像是有吃到的，因为在佛典里面有谈到这些友情它是用闻的。中阴身的时候也是哦，中阴身就是人死了之后下一个生命还没产生，一个中间的阶段，它叫做 Gantara， 香的意思，所以它是透过闻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煮熟的菜，它透过那个气它去吸，所以拜拜后的东西好像不好吃啊，我不知道啊，因为通常拜好的东西都不会给法师吃了，啊，听说拜拜好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味道了，所以有这个是无情，这从宗教面的，你用科学我不知道了哈，宗教面确实是存在的，所以你可以从教育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拜，也可以，好不好？不一定他吃得到了，不一定要吃的，嗯。那这个下面这些，我希望大家。先看哦，因为可能下礼拜会比较快一点，所以呢我们透过佛典的一种探讨一种了解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发生也可以发现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圣典里面所讲的跟教界的所流行的有时候是你没有办法去说明的，你明白吗？所以这种东西其实就是要很多人去了解教理，了解圣典，那从里面了解这些思想，就知道说，哎，这些所谓教界流行的呢，可能是一种方便，那你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来执行，啊，那就不一样了，你才不会迷信啊，你很清楚啊。那随着时代的不同，可不可以调整？可以调整的，可以调整的。哦，所以传统不一定一成不变的，不可能的，它也是在这个历史当中一直改变的，我们的文化也是一直改变，所以这些拜拜这些东西呢也是需要。那一般的寺院会有超度会有消灾，那你可以站在一种我护持寺院嘛，因为寺院有时候确实我刚才讲了当一个中国法师是不容易的啊，什么都要包什么包害什么都包啊，很难的，所以有时候为了寺庙的维持，它必须要有一些活动。那以我们新加坡来说，七月超度法会呢，这三天的超度法会呢，就可以顶得住一年的开销呢。嗯，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站在这种护持的角度了，嗯。OK， 我跟大家讲这个人，我花大家一些时间。这七七四十九天呢，这个七七好像是中国的，其实印度论述里面就有了。那在《大毗婆沙论》里面谈到这个人死后呢，到底几天？我跟大家讲，没有定论。在这个论述里面，很多阿毗达摩论师在讨论，就是论师们在讨论的时候非常有学问的。他在讨论的时候没有一个定论，他说某一个尊者这么讲，说人死后呢七天。七天他必定往生，那另外一个尊者说没有，他七天是一个循环，他有七个循环，那另外一个尊者呢就讲没有，他是随着因缘就会改变的，随着因缘到他就走了，所以搞不好100天200天还没有因缘，他还是一样， 还是在中游，中游这个阶段。所以在这个说一切有部这个学派里面呢，在讨论这个几天的时候还没有论断。所以七七七这是很宗教的数字来的，它影响中国文化。我觉得它影响中国文化，因为在印度的论书里面是有，所以它影响中国文化，中国民间这很远，所以一般好像要七七四十九天。但是我是跟大家说，有些论书是这样的一个记载啊。但是你可以做七七四十九天没关系，你要知道，哎，这是其中一种说法，无妨，我照做。那它的重点是什么呢？希望透过这个七七四十九天呢，周遭的人借由宗教这些法会呢，能够有一个心安嘛，有一个寄托啊，能够行善，对亡者对自己都好，你明白吗？这有它的一个另外一面的意义存在啊，所以无妨。我觉得七七四十九天如果有能力做的话就做，如果没有能力做也无所谓。那不是说每个期都要请法师啊，要花很多钱呢、啊、哦，不是的，你自己做也可以啊，你行善吃素都可以啊，很多善行可以做的，有些善行不必要花钱的。嗯，嗯，这个没有啦，没有说每天要拜啦，这个可能是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这个可能是某个道场某个法师的要求啦，哈。如果没有，如果能力允许当中呢，其实天天去做都可以啦，啊，天天去做这个。没关系，没关系。所以说有事业的话就不要啦，就不要啦，不要做，没关系。你的王者哦，他也他能够了解啦，无所谓啦，哦、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这个问题是在教界是大家都心有这么想了，但是我跟大家讲，没有明确的答案。只要你知道说你做，你的它的背后的意义就好了。那量力而为啦。